高兴可以请万象弟兄来跟我们分享。那他分享的题目是自我他者与上帝的荣耀。那我是我们这堂的那个 facilitator，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小孩，可能很多人都对他很熟悉了。那万象弟兄他是15年来就读正道福音神学院，然后他的专业是教学硕士学位，之前一直在中国的家庭教会服事和聚会。那他长期从事企业管理咨询的工作，也从事企业管理问题的研究和写作。他有出版学术作品《超理性管理与竞争》《管理者走进人性和文化深处》，还有《高效能企业的7个习惯》等作品。那工作区域他会从事神学和哲学方面的研究。那现在他在罗省圣经宣道教会
在聚会。
好，那就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主管小弟兄。
好，欢迎大家今天早上能够来到这个119C， 跟我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从神来的一些领受。也很高兴，因为上午的时间都非常宝贵，也更感谢大家用宝贵的时间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分享完之后有 Q&A 的时间，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的互动。我想问一下，我这么说话大家听得到吗？又没有用麦克风，
可以
的啊，可以。就是这是因为我的一个简单的介绍，但是我还有一个 PPT 先打开啊。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来到我们这个课室的有都是信主的还是有慕道的朋友？有没有慕道的朋友，或者还没有信主的？都是信主的啊，如果都是信主的，那就比较简单一些了。好，我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要走到这个课室，是因为这个题目呢，还是随机的因素，就是随便走走啊就进来了。我想到这里来，可能各种理由、各种原因都有，但是我相信凡是来到这里的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也特别的珍惜这个机会，我们这么一起在一起的一个多小时，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这个分享的题目呢是自我他者与上帝的荣耀。自我我们经常会提到的，甚至在我们的日常语言当中我们也经常提到。但是这个他者呢其实是一个学术词汇，尤其是在后现代的各样的学术思潮当中会经常的被提到。有很多很多的他者理论，关于他者意识、他者思维，他者不等于他人啊，你后面会提到的。因为这个毕竟不是主日正道，所以我想借用这样一个学术词汇，可能会更加准确地表达我的一些意思。当然上帝的荣耀就是一个神学概念，虽然是一个 workshop， 但是我这整个的分享还是基于圣经。所以我要问大家有没有慕道的朋友，如果是有慕道的朋友呢，可能我会在这当中要更多地做一些解释。先来介绍一下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这个小伙子，可能在座的有些比较熟悉了，他其实是我的儿子了。第二个，刚刚一岁多吧，到现在为止刚刚1岁2个月。这个孩子在到了我们的家里之后呢，的确是给我们父母带来了很多的欢乐，但是当然也有一些烦恼，也是甜蜜的烦恼了。因为他现在1岁多，但是他不会说话，正在咿呀学语的阶段。但是我认为那也是一种语言呢、火星语，他也是有他独特的语言。我也在透过他独特的那种发声和语言，我也在理解他的世界。但是我觉得他的世界跟我完全不一样，他是真是来自另外一个星球的感觉，就他的思维方式、他的语言逻辑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成年人思考事情或者看待这个世界，基本上都是要依赖语言。我们离开了语言，我们无法把握这个世界，无法把握这个对象。所以离了语言，我们无法思想，也无法把握我们这个周边的世界和他人。但是这个小孩子不一样，小孩子他是没有语言的，所以世界呈现在他里面的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完全来自，对我来说是完全来自一个外太空的，跟我完全很异质性的一个生命。 所以有心理学家说，小孩子在六个月以前，他和我们成人太不一样。在六个月以前，他跟他的妈妈或跟我，他是分不清谁是他妈妈，谁是他自己的。换言之，他跟他妈妈是一体的。他有时候看到他妈妈就以为是他自己，有时候把他妈当作他自己，有时候把自己当作他妈，所以他是混在一起，完全是跟母亲是一体化的。所以导致他的行为啊，我们看了觉得很多时候不可思议。所以他的很多行为，这个小家伙帮我带来了很多的震撼，因为我真的是这个时候就感觉可以更透彻的来认识人性，更透彻的来理解人性。可是到了一岁多的时候呢，我发现他有很多跟我不一样的地方，跟成人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有一个我的理解觉得跟我们人一致的一个本性的暴露，就是什么呢？教养孩子很不容易的，尤其教养这么小的孩子。以前我父亲在的时候，我觉得我父亲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总就认为哎呀，我要当了父亲比他强多了，我怎么会做他这样的父亲呢？后来等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发现哇，我还远远不如我父亲。就我自己成了父亲之后，才觉得我跟我父亲比差远了。我真的不知道怎样做一个父亲。有时候就很面对这个挑战，就是我要让他去做什么。我让他去做什么，他听得懂我的语言，但他不说而已。他知道我的意思，我说不要碰那个东西，你说不要碰他，偏要去碰了。你说不要摸那个东西啊，他你这一说就提醒他，他赶紧上去碰一下。你说动他偏要往西走，你说不他非要而已。当然他不是说，他是用他的行为来表示他对你的反对。就是他都是跟我反着来对着来的。这实际上就是我这个父亲在他的眼中成了他的对立面，是被他否定、被他反对的对象。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这么做实际上就是通过来对我的否定来肯定他自己，通过以我反对的行动来建立他的自我。就这个时候说明他已经有自我意识了。他当他知道用他的行为来向我说 no 的时候、说不的时候，实际上他就是来肯定他的自我。从把他给我们父母就分离出去，跟父母才不再是一体了，而是分开。他成为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有独立的自我意识，然后他由此来建立自我，来强化他的自我，体验他的自我。所以当他向我们说不的时候，反对我的时候，跟我对着干的时候，表明他的自我意识已经开始在不断的形成，不断的来强化的当中。这是小孩子。但是后来我发现成人也一样，成年人也一样。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就是成年人虽然有的很年纪很大了，甚至像到了我这个年龄，我也会像我的那个小儿子一样，有意无意的要说不。现在有一句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句俗语，叫做杠精啊，杠精就是杠抬杠的杠，精就是那个白骨精的精，精啊，是精还是精？杠精，因为英文说就是 intellectual， 经常抬杠的。威廉小时候我就要跟你抬杠，跟你辩驳辩论。大家有没有接触过教会的慕道友？没有，就教会经常会有一些慕道友去，我也经常接触。就是有慕道友来，他慕道几年很多年，但是还是慕道的。他慕道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喜欢跟你辩论，有机会就辩论。你说是，他马上说不；你说东，他就说西。后来我发现哇，原来我的小孩子的这个，我儿子的这个个性，在很多慕道爷身上也能找到他们的影子，在成年人身上也有。他为什么要说不要抬杠呢？他只有通过抬杠呢，才能够强烈的体验自我，通过否定对方来肯定自我。也就是说，对方成了他的一个对立面，他一定要找一个对立面，通过对否定对立面找一个相反的，找一个对手而回来确立自我，来肯定自我，从而更好的来体验自我。就是更好的体验自我感，自我感越强，他就越愉悦越舒服。所以抬杠辩论很舒服的，有的人就抬杠成瘾了，所以叫做杠精。现在一个网络术语叫杠精，很多杠精的，有的在网上专门来跟找人辩论的，也有现实生活当中很多杠精，甚至在教会里也很多，也像很多慕道友，他就喜欢辩论的，甚至有的已经信了主之后，还会有意无意的就去辩论。比如说有的夫妻啊，有的夫妻喜欢吵架。我一个朋友就是经常吵架的夫妻，吵了十几年，后来终于传来消息说离婚了，我们听了都很悲伤。然后他觉得很 他刚刚告诉我们的时候，他很喜乐，很高兴了，就是说终于解放了，老虎大人终于得解放了。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微信上聊天，他问他怎么样，他说很郁闷啊。我是怎么郁闷了呢？他郁闷的原因就是他没有架吵了。要知道，夫妻之间，他如果是经常一起吵架，其实有乐趣的，就是他有一个对手，有一个对立面。有个反对的对象的时候，他互相抬杠，互相争吵，他可以更强烈的体验自我，就是对方成了他建立自我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我们肯定自我是透过对他者的否定，他人的否定，来更好的肯定自己，来建立自我，从而更强烈的体验自我，就是体验老我了。所以人只有在争吵当中，在吵架当中，人的本性与人的血气就充分的得到释放。当我们的本性得到释放、得到暴露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感很强。因为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存在感很强了，很愉悦、很舒服。所以吵架的时候有隐秘的快感，因为他通过对方、通过否定对方、反击对方，可以强烈的体验自我存在感，也就是说自我感很强。所以吵架不容易戒除，也是这个原因。有的夫妻之间为什么要结婚，就是为了找个对手。找个敌手，天天跟你干仗。突然有一天你离婚了，或者分居了，离开了我的这个可控的范围，哇，自己找不到自己了。他找不到自己了，真的是找不到这个对手了。说他找不到自己，他有的人就一定要建立一个对立面，树立一个对手，然后他在跟对手的博弈冲突当中，他能强烈的感受自我。一旦对手消失了，完蛋了，突然找不到北了，找不到自己了。就是通过他人或者叫通过他者来建立自我，这是人的本性。这种他者意识，什么叫他者意识？我以前在公司有招聘，招聘的时候那个老板就奉行一句话，叫做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这句话对不对？他人事部对人事经理说来者不善，你们都要小心谨慎的把关。其实不是这样的，按理说应该是来者皆善，每一个找工作的人都渴望说是被接纳、被认可，有一个施展的报复的空间和舞台。但是那个老板呢，就是来者不善。所谓来者不善，就是一个陌生人嘛，陌生的他者。所谓他者或者他者意思，就是说把对方看成一个疏离的陌生的具有威胁的一个对手对象，这就是他者意思。而这种他者意思实际上是来自于我们人性当中的一种幽暗意识，说白了就是来自于人的罪性，来自于人罪性。大家可能都读过《创世纪》的第三章里面，始祖犯罪是吧？始祖犯罪之后，马上他就逃避神的面，要躲避神的面。就是人在上帝眼中成了他者，或者上帝在人的眼中成了他者，成了疏离的对象，成了互相对抗的对象，甚至人成为神的仇敌，就人成为上帝的他者。反过来说，上帝成为人的他者。同时呢，人与人之间也互相疏离，人与人之间关系也疏离了。比如说神质问亚当，你为什么，是不是吃了这个禁果？亚当怎么反应？ 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是你赐，首先的反应，你赐给我的女人，就是妻子，他一下子跟妻子的关系就拉开了，其夫妻之间关系疏离，彼此开始有疏远，有对抗，有敌对，有不信任。这是妻子成为丈夫的他者，然后自我有自己又成为自己的他者，就是人的自我的整体性被破坏了，人里面已经不是铁板一块，自己开始跟自己征战。所以我们平时会经常纠结，为什么纠结？我不说都是属灵的纠结，它里面有自我之间的征战，有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志出来互相对打。所以自我已经不是整体铁板一块了，所以他者也是包括我自己，就是我里面有一个内在的他者，那个我不想面对，甚至逃避，甚至拼命掩盖的那一个陌生的自我。为什么亚当出了问题就说是推给他，就是因为他自己跟自己疏离了，他自己不愿意面对他里面那个真实的自己，不敢直面他的责任，不愿意承担他的责任，所以自我跟自我的关系破坏，然后我与他人的关系被破坏，然后人与神的关系被破坏，就是他的意思来自于人的罪性。因为人之所以有他的意思，就是通过把他者作为肯定自我的一个对立面，通过否定对方来建立自我、肯定自我，然后强烈的体验自我感，体验肉体的那种快感愉悦，所以很难的克服。所以有教会，即便信主也会有这种幽暗意识的，也会有这种他的意识的，只不过我们有时候不知道。 我现在有的时候教会就是为什么分裂，很多都是小事分裂，为地毯的颜色分裂，这是我听说的，为地毯用什么颜色，有一些同工就说要用红色地毯好，另外一批同工说要用黑色的地毯，结果争来争去就算了，分了吧，你们要用红色的你们自己去再组建一下，或者我们黑色的我们就留下来。这是我听到很多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我没有亲历，但是我相信这个事情是会发生的，就是彼此之间对抗，互相反对，拒绝接受对方，拒绝接纳对方，从最终导致分裂。好，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段经文呢，就是罗马书的15章1到7节，它实际上是在人都有罪性甚至软弱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防范我们出现这种他的意识。当我这是用的一个学术概念，实际上是我们怎么去彼此的接纳，一定要学会彼此的接纳。我们在这之前好不好，我们先把这段经文念一下。我们坚固的人应该当在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的盼望。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起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你们要以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好，感谢神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预备这样好的时间还有场所，可以让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分享你的话语。求你保守接下来的时间，让从你所来的信息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每天生命的力量和帮助。感谢赞美你，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段经文应该还也是在罗马书当中比较著名的一段经文，所以我们说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之间要彼此相爱的时候，首先一个前提是要彼此接纳，彼此接纳实际上是彼此相爱的应有之义啊。先介绍一下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那个历史背景是比较特殊的。当时什么情况？在罗马教会当中有就是有也是有多元的主义啊，其中最主要就是有犹太的基督徒，就是以前信犹太教的，后来就成为基督徒，也有外邦基督徒。那么在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呢，就发生了纷争。因为犹太基督徒他们是有时候就要守那些旧约律法的什么节期啊，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日子一定要守节，反正就有很多的条条框框。然后外邦基督徒他们因为是因信称义了嘛，所以他们认为在律法之下得到释放，他们可以自由的，他们是自由的，靠着信心凡是有益处的都可以行。所以就是在行为方式上，在为人行事为人方面，在礼仪上，在律法方面，他们就产生了行为上的很多冲突，以至于出现了争论。其中呢就出现了两拨人，那些外邦信徒呢，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刚强的人，就是在第一段经文当中所说的刚强的人。什么刚强？这里的刚强就主要是信心方面的，就是有信心的人就是刚强的人。什么是软弱的人呢？软弱不是说这个人个性很软弱，而主要是也是信心方面的，就是他们因为缺乏信心，所以他们要拘守那个律法，还活在律法之下，所以他们在信心上是软弱的。我们在座的有哪些觉得自己是刚强的人的？如果是刚强的，觉得自己很刚强的可以举手了。有没有谁觉得自己是刚强的，觉得自己软弱的呢？哇，感谢神了。实际上是这样的啊，就是说相对而言的话，就弟兄姐妹之间的确是有时候，我就是我一个人就单个人来比较的话，我过去可能刚强，现在可能软弱，我现在刚强，可能我下了讲台马上也软弱了，就每个人都有软弱的时候。所以保罗就在这个罗马书的就是下面第7节的时候就说，你们要彼此接纳，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 不要说我们不是犹太基督徒，我们就是基督徒，我们就是因信称义的基督徒。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软弱，那这样每个人都会有软弱的时候，说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需要被人去接纳，所以最后说我们要彼此接纳。这段经文的七节经文也没有一个爱字，就没有提到爱，但他实际上说的也是爱。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它一个主题就是讲爱的主题，什么叫爱。然后这一段经文呢，这一段经节是对十二章十三节的一个总结，也是承上启下，但是它的一个主题，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讲爱。虽然没有出现一个爱字，但是它是怎么去爱，爱的表现在哪里，我们怎么去真正的去在具体的应用或者实施活出的爱的生命，要做到哪一些，实际上它是讲了爱的应用的方面。虽然没有出现爱，但他还是讲爱。好，这就是经文的背景。首先呢，通过这个经节，就是一到三节，主要是讲信徒应该彼此接纳。彼此接纳，我们说起来很好听的啊，就是很容易说出口。就像彼此相爱，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之间要彼此相爱。我以前就觉得我信主了之后，我是也可以做到彼此相爱的基督徒，后来。读圣经读的多了，发现我根本不是，根本连彼此相爱的那个皮毛都沾不上。因为我过去读圣经只看到前面的彼此相爱，忘了后面的，后面说下来是主耶稣怎么说的？里面要彼此相爱，后面紧跟着就是朋友，就是为朋友舍命爱，就是那个爱，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换言之，主耶稣说的这个彼此相爱，他实际上说的舍命的爱。换言之，我们要爱对方的时候，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要拿命去爱对方的。所以彼此相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非常非常难的。我以前为什么觉得我是个有爱心的人呢？能够彼此相爱的呢，就是因为我感觉我里面还是很有爱心的。其实是一种假象，人喜欢自欺。为什么我觉得我很有爱呢？但实际上是没爱呢。大家知不知道这个人？他有句名言，就是只爱一点点。他这一生找过很多的太太，也谈过很多的恋爱。他的一句至理名言，曾经我未信主之前，我也把它作为我的座右铭，作为恋爱婚姻的座右铭，只爱一点点。我还会唱这首歌的，在座有没有会唱的？只爱一点点被谱成曲了，成为非常流行的一首歌曲。什么只爱一点点，别人眉来有眼又眼去，我只偷看你一脸，别人的爱像山高，我的爱情浅。我蛮喜欢那首歌词的，很有点意思。后来信主了之后，发现为什么，我就知道他为什么只爱一点点。这实际上是人所有我们在座的，包括我自己的一个人性的真相。其实我们人是不能够不爱的，因为我们是人，是被神所创造，尤其是神在爱中创造我们，我们一定有爱的需要的。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现在养宠物啊？有养宠物，因为他要爱的欲求要满足，他一定要找个爱心释放的对象，找一个爱的对象，他的爱的欲求才能满足，他才能够解除他爱的缺失，没有爱的焦虑。人一方面渴望爱，但是更大的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渴望去爱别人的。即便找不到一个真正爱的对象，他也找一个，甚至找个宠物啊，找个什么其他的。他不愿爱人，愿爱宠物。为什么？因为爱人会得到伤害的。所以人一定要爱，因为我们只爱人的时候，我们内心才会被感动。如果我们长期不爱，我们心里会冷漠、麻木，以致像得了心理硬化症一样的。所以人的心是需要被感动，被爱的时候会被感动，我们爱人的时候，我们的心也会被感动。但是最好的状况呢，是什么？就是只爱一点点，又能满足我爱的欲求。但是也不能把自己全搭进去，就是不需要舍己。为什么不愿舍己？只爱一点点非常陶醉的哦，我又可以爱着对象满足我卖爱的欲求，但是要不要动了我，不要动了我的生命，不要碰我，不要惹我。如果一旦爱得非常深的时候，要舍己的时候，要破碎自我的时候，就疼了，痛苦不堪。所以最好只爱一点点，爱的浅一点，就像李敖说的，别人的爱情像海深，我的爱情浅，因为只有浅浅的爱才不会伤到自己。一旦深爱，自己就要破碎，就要舍己，就要有牺牲的爱，一旦牺牲的爱就痛了，就痛了。而且爱的时候更重要的就是要忍耐对方。 但忍耐对方，大家有没有好像已婚的多是吧？我也是结了婚的，就我跟太太吵架的时候我学会了忍耐，但是忍耐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感觉？就是在我要真的是忍耐对方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太太的旁边对我哇发脾气，非常愤怒，然后我觉得我很无辜，但是我要我爱是很久的忍耐，要忍耐忍耐，那我就忍耐。忍耐的时候一般是什么感觉？忍耐的时候很痛苦的，因为忍耐的时候我的自我是被压制的，是被否定的，然后忍耐的时候会有无力感、挫折感、很沮丧，甚至有羞耻感，所以很不容易。因为人的本性要伸张自我，要彰显自我的嘛，你忍耐了，忍耐就把自我压制了，所以很难受。所以我有时候忍不住就一下子爆发了，不过现在爆发的比较少了，现在还是感谢神让我在不断操练忍耐的功课。因为这个经文当中说的彼此担待，彼此担待它的希腊文的原文就是在特别的试炼和压力之下能够忍耐或者承受的意思，所以彼此担待就是说要彼此忍耐对方，但忍耐是不容易的。我们现在都有手机，经常在刷手机刷微信，是不是经常刷手机？只要我太太我在刷手机的时候，我太太找我什么事跟我说什么话，我特别生气。因为我刷手机的时候，我刷手机非常愉悦的，因为我面对手机屏幕的时候，我完全沉浸在自我的世界当中，在自我里面很愉悦的，我有空就拿着手机来刷的。一拿到手机一面对手机的时候，哇，我整个压力也释放了，现实的烦恼也暂时被遗忘了，很舒服，沉浸在自我的世界当中。但现在突然有个声音跟我说话，要我把注意力从手机移向他，我很难受，很舒服，很有时候很生气。就我尤其刷的正是在兴头上，我老婆就跑了，我想我跟你说事，我就特烦，因为必须把注意力从自我的世界抽离出来，然后再转向他，哇，那就很痛苦的，其实很难受的，很焦虑啊。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陌生的异己的他者闯入我的世界，进入我的里面，使我自我的世界有了异己性的他者的侵入，我就感到很难受，甚至有威胁，所以我喜欢反击，容易生气，以至于不能忍耐。所谓忍耐就是让对方进入到我的世界当中，我的心里装着对方，让对方走到我的心里面，我的心里有对方，想着对方。可是如果我的心里有一个外来者，有一个他人进来的话，会怎么样？我们的心会撕裂，心会撕裂。只要我们心里会装着他人的啊，他人进入我们的里面的世界，我们自己的世界会被撕裂，会被破碎，然后我们会痛。所以忍耐就是让对方进入我们里面的世界，但是在同时我们的自我被压缩，我们的心会被撕裂。所以忍耐就是爱。为什么忍耐就是爱？因为要舍己，要破碎自己。所以忍耐不容易，说起来容易，很不很很非常非常不容易，因为它动了我们的本性。我们的本性是不能忍耐的，我们的本性就是在自我的世界里，我是自我世界的国王，不能允许任何的入侵者，任何外来的异己者进入我的世界，我必须会抵挡拒绝甚至敌视。好，但是神说接着保罗啊，你们要彼此担待，就是你们要彼此忍耐，在特别的试炼和压力之下你们要彼此忍耐。因为那些罗马教会的那些信徒，就是软弱的信徒，他们会论断那些刚强的信徒，论断指责，论断指责的时候，那我们会被他受到伤害。但是又是弟兄姐妹，你不能说一走了之，你还要跟他一起同工啊，一起相处啊，你就必须忍耐，没有办法，只能忍耐。所以忍耐非常的痛苦，就像夫妻之间有争吵有冲突，你不能一走了之说吧，解体家庭我就不用忍耐了，不忍耐了家庭就完了，所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忍耐。还有就是不光是忍耐啊，接下来一句很重要的，就是这也是因为其他东方的异教或者很多世上的一些学问也是教导我们要忍耐，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之类的，哎呀，很多的这种世上的一些学问也是教我们会忍耐。但是我这句话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不光要忍耐，你们不光要讨 不要，我们是不要讨自己的喜悦来，是要讨对方的喜悦，这句话非常的宝贵。不光是要忍耐，忍耐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在这个忍耐的前提下，我们跟主的弟兄姐妹相处之道就是不光要忍耐对方，还要讨对方，叫对方喜悦，这就更难了啊！这要求又提高了一大步。我忍耐对方已经很不容易，很给你面子了啊，有的时候很给主耶稣面子了，但是你现在不光是要忍耐对方，你还要让他喜悦，让他舒服，这就非常不容易。但是这个希腊文圣经在这里翻译呢，也不能说它不准确，就是有言不尽意。因为希腊原文的这个喜悦这个词，它不是一个情绪状态的一个描述，喜悦就是一个情绪状态嘛，哦，很喜悦就是感性的很情绪状态的一个描述。但希腊原文的这个喜悦那个意思啊，它的意思非常丰富，甚至在中文上都很难找到那个对称的那个词语来翻译和来转述。喜悦在希腊原文意思实际上它是非常理性的，它不是一个情感的感性的描述，它是有理性的行动计划和行动安排。怎么理性？首先你要互动，你怎么叫对方喜悦，你要跟你不喜欢的人要一定要互动，而且在这互动当中你要调，就是我们要调整自己去适应对方，跟他互动的时候我们要不断的调整自己来适应对方。这里一个图片，换言之用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啊，我们怎么去适应对方，就是我们把我们变成水，他人就是这个杯子。对，我这里有一个，突然有一个实物道具，突然想到了，这什么叫做叫对方喜悦？第二条，调整自己适应他人，就我们把自己变成水，他人就是这个杯子，他人是什么样的，我们是围着他对方转的，以对方的需求喜好为导向，然后我们来想办法努力的去适应对方，而不是让对方来适应我们。但人的本性是什么样的？人的本性是希望对方调整他，改变他自己，调整他自己来适应我，而不是说让我来适应对方，很不容易的。但是谁说你们要改变自己，要调整自己来适应对方，满足对方的需要？哇，这就难了。然后还有第三个意思，就是通过满足他的需要去切切实实的帮助对方，就是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满足他现实的一些需要，有具体的行动。所以喜悦的含义这么丰富啊，不是这么的中文的一个就两个字能够表达的。希腊原文叫灵舍喜悦，怎么叫？它实际上不仅是叫对方喜悦，实际上也提供了我们怎么去叫对方喜悦的一个方案，就是你一定要跟对方互动，你不要不说话。因为夫妻之间、同工之间，一个彼此不接纳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不理你了，我都懒得跟你说话了。我是忍耐，对，我是可以忍耐你的，反正我也可以在一个教会，甚至在一个小组的聚会，每天都可以见面，但是我懒得跟你说话，我没兴趣跟你交谈，跟你说不上话，我不理你，就忍耐到最后变成冷战了。那个神是不喜悦的，是我是可以忍耐，我在夫妻之间我也可以忍耐，好了，夫妻最后是不争吵了。但是他会冷战的，是忍耐，忍耐到一个地步就彼此非常冷漠了，视对方为路人。感谢神，谁说你们不光是要忍耐，你们还要叫对方喜悦。怎么叫对方喜悦？一定要互动，他不理你，我要主动跟他说话，就是主动的跟对方说话，主动的跟对方沟通。我太太她一跟我吵架，她不理我，她想通过冷落来惩罚我。我一看到他要惩罚我就非常愤怒，但是想到这句话，我说你惩罚我，你冷脸对我的热脸行，我还是要有热脸去来主动的讨你的欢心，怎么把你哄好了。这就是让对方喜悦，叫太太喜悦。这不发，如果你忍耐是可以忍耐不发脾气啊，那最后就变成冷战了嘛。但神很厉害，圣经的话也非常宝贵，说你不光要忍耐，你还要主动的跟对方交流，还要讨对方的喜悦，叫对方喜悦。怎么叫对方喜悦呢？就是我们尽量去满足他的需要，围着他转，不要让对方改变他自己来满足我、适应我，而是我自己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来适应他，主动的去适应他。然后还要有切切实实的，就是满足对方的需要，给对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叫对方喜悦，容不容易？很不容易的，因为你在以对方为中心的，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以对方为中心的，我的自我就消解了，就自我感觉弱化了，我的自我都不在了。后面还讲的，这是跟他的意思有关。 所以圣经它整本圣经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奇妙，这里一句爱都没有，但实际上它就是讲爱。像那个我们最著名的林前十三章的第一节的那个上半句说，爱是恒久忍耐，后面有一句又有恩慈，就我不光要忍耐，我还主动的走上去来给他恩慈，给他恩惠。他算是不配得的，你跟我吵架你错了，你还惩罚我，没有理由，但是我不对，我不跟你计较这些，我要主动跟他做一顿好吃的好一顿可口的饭菜，啊，我太太感觉到很高兴，原来哇，我还是在你眼里这么重要的，你还要讨我的欢心的，所以他就一下子释怀了。感谢神的话语真的好，真的太美了。当然除了就是说忍耐之后，我们为什么要忍耐，就是效法基督的忍耐。神我们为什么要忍耐，因为神忍耐我们，如果神要不忍耐我们会结果会怎样，结果我们都不在这里了。神要不忍耐我们，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在了。神忍耐我们这些罪人，基督能尚且能容忍我们，忍耐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也要像基督一样去容忍耐那些我们不喜欢的甚至无法忍受的他人，就这么简单。然后当然这个忍耐啊，叫对方喜悦，不是说无原则的讨好对方，因为华人有一种讨好文化，就是我尽量的没有原则，就是让对方欢心，不敢得罪对方，不敢随便的就是与对方发生正面的冲突。一旦发现不能取悦对方的时候，马上就非常焦虑很紧张，那是来自于人的罪性。这里的忍耐或者是叫对方喜悦是有原则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就是下面的第二节下半句说的，要使对方得到益处，建立德行。我们是通过忍耐，通过叫对方喜悦，是为了更好的挽回对方或者建立他的属灵的品格，为了他长远的最高的利益着想。当然建立德行翻译的有点太中国化，太那个中国化了，它实际上就是建立他的属灵品格，使对方得到属灵上的益处。这个益处不一定指物质上的那个利益，而主要是属灵的益处，跟神的关系，把他跟神的关系恢复甚至更加亲密。当然这段经文的从第四节到六节，实际上具体说我们应该如何做到彼此接纳。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很多都是知道但是不能行出来的。我们知道要忍耐，我也忍耐不住，没有人能够忍耐得住的。实际上因为这里说的忍耐，它是用的现代词，就意味着你要持续不断的恒久的忍耐对方。忍耐对方是可以做得到的，忍耐一时可以，忍耐一天两天也可以，一年两年也可以，但是一辈子很难，时间越长越难以忍耐。但神要我们是恒久忍耐，持续的忍耐，持续不断的去忍耐对方。所以那么怎么做到忍耐，怎么能够让对方喜悦呢？下面就具体说了怎么操作了，具体的操作。首先是说服神的话语。这段经文就是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以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当然这里的圣经，保罗当时所提到的这个圣经是旧约圣经，但是我们现在理解这个圣经的当然是整本圣经了。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神的话，它是教训我们写的，它教训我们就意味着我们要说服了，我们要受教就是要说服神的话。所以忍耐的最重要的点，第一点就是要说服神的话，他教训我们的我们就遵守，说服神的话，因为只有说服神的话我们才有能力去忍耐，只有说服神的话我们才有从神来的忍耐和安慰。忍耐跟安慰的能力都不是从我们人自己来的，不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才能得来的，实际上也是这样，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忍的话，忍无可忍，我甚至还可以再忍，但是最终还是有一个限度的。所以说我忍耐你是有限度的，忍耐你是有限度的，就是说靠人的能力他忍耐是就是很有限的。但是感谢神，神从来从神来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不断的忍耐，不断的忍耐，持久的忍耐，因为那不是从忍耐的，从神来的。为什么神把这个忍耐的能力或者得安慰的能力给我们，那是因为我们首先是顺服神的话语，只要顺服神的话语就能得到忍耐和安慰。当然有时候就是说我们直接得到属神的安慰，有时候更多的时候是间接的。这个图片啊是 Chad Joe 的图片，我为什么对 Chad Joe 圈子就这么感兴趣，因为我有一个经历啊。实际上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去年的时候有一些事情呢，也是在教会里面，好像是感觉有点受伤害，就特痛苦，很难受啊，反正特别特别难受。哎呀，那个，就还不光是那个属实的，就是灵里的一些伤害，就很深刻的一些伤害，就越想越气，越想越难受，越想越委屈，越想越沮丧。有时候这个负面情绪，大家看过那个蜘蛛之网吧？蜘蛛之网是越织越多，越织越多。这个负面情绪里是越想呢，那个越负面，越负面的就越想，以至于的想的就走不出来。你看蜘蛛一样织了一张大网嘛，这个网在当中被负面情绪完全包围，脱离不了，很难受的，就非常沮丧，非常委屈，又非常觉得冤枉，很难受。总而言之，很痛苦吧？很痛苦怎么？因为在痛苦的时候，因为愤怒，因为生气的嘛。后来一回到家，因为已经从教会回去要到家里。后来想，是不是要家里发发火呢？后来想，不对，我太太跟孩子都是弱势群体，不能对他们发火。后来就想了个办法，就到逛超市吧，就到这个超市去了，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结果转来转去，周围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好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他们当中那个极其陌生的、被忽略的、极其孤独的异乡人，很难受，没有人搭理我，非常沮丧。走来走去，琳琅满目的商品一点也没有转移我的注意力啊，我还是关注我的内心。还是沉浸在那种忧伤的、自怨的、沮丧的情绪当中，就是低着头闷闷不乐在超市里，在这个超市里转来转去的时候，突然我听到一个声音 ，Hello， 我就扭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那个墨西哥裔的一个大姐啊，身材不是那么高，但是呢，我一扭头一看的时候，她就说了一句很普通的话，就是 Have a nice day。哇，我看见他对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一下子那个心里那个乌云一下子好像是薄云见日了。我就看到他那个脸，他那个微笑的脸庞一看，我感觉像看到天使的脸孔一样，就是他那个表情，那个微笑的表情，那个眼神，还有他说的那句很平常的那个问候语，一下子打动了我。我突然感觉，哇，原来我还是可以被人关注的。原来他那样那种友善的温和的眼神一下触动我的心，原来我还是可以被人接纳的，可以被人注意的。我就感觉就是神差派这个陌生的墨西哥大姐来安慰我，我一瞬间马上就得到安慰了，一下子薄云见日，所有的负面情绪就突然之间一下子就被拉开了。特别奇妙，就是有时候神他不会把他的安慰直接赐给我，但是他会借着周边的人，就是看起来毫不起眼很细微的一个小事，哪怕就是一个微笑，一个友善的眼神，一句普通的问候，一下子让我在陌生的人群当中，在熙熙攘攘人海当中大得安慰。特别感谢神，所以我就能忍耐了，因为我得到安慰了，所以我就继续忍下去。所以你没有从神来的安慰啊，真的是很难持久忍耐的。你要忍耐，一定要有安慰，这种安慰一定要是从神来的。当我经历了神的安慰的时候，我就更有力量去忍耐，忍耐了我所不能忍耐的。所以要恒久忍耐吗？必须要有从神来的安慰。那么怎么得到从神来的安慰呢？当然这里有个要解释一下，就是这个盼望，这个盼望也会很重要。我们经常说基督徒要有信有望有爱啊，有爱有望有信有望，盼望非常重要。其实忍耐，圣经上在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说到，患难生忍耐，忍耐生盼望，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是不是？就说忍耐可以生出盼望，但是会让我们有一个误解，就好像是说这是一个因果关系，单向的因果关系，因为有忍耐所以有盼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看一下我的左右手，它是同时生出来的，同时发生，你忍耐有忍耐的时候，已经有盼望了，所以它是同时，它是互为因果的。我有从神来的盼望，我就能够忍耐；我忍耐的时候，就更加坚固我的盼望。它是一个互为因果的关系。有个比方啊，就是说大家都有没有牙痛的经历？有牙痛经历，但是很少听说也因为牙痛有自杀活不下去的。有没有因为牙痛痛的苦痛不欲生要自杀的？好像是没有，为什么呢？因为 我在我牙痛痛的最厉害的时候我也能忍受，为什么？因为有盼望嘛，因为我知道再怎么痛它痛不死我的，这个痛苦的经历这个过程一定会过去，一定会过去的，因为我确信这个痛苦一定会过去，我会很快就迎来那个很舒服的那个伤口的完全的恢复。所以当我确信这些痛苦一定会过去，当我确信黑暗一定会过去，黎明一定到来的时候，我就能忍受黑暗。所以盼望它不是给了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期望，它更重要的时候是赋予了我们当下的意义。有很多新移民，是不是我们经常接触很多的新移民？新移民有一句话就是叫什么，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泪汗水，有月亮的地方就有新移民的泪水。新移民，我就经常听到新移民跟我说的，就是吐露他们的心声，就是我们这么累死累活做羊做马，这么辛辛苦苦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我们的下一代，我的孩子呢。这就是有他们的盼望，有他们的指望嘛。所以一旦一个人有盼望有指望的时候，他就能忍受，一个人有对未来的盼望期许的时候，他就能够忍受当下的痛苦苦难，人是能够忍受痛苦的，人是能够忍耐的。关键是他要觉得这个忍耐有意义，而盼望使我们的忍耐有意义。新移民为什么能够受苦受累，然后他还能忍受呢？甚至有时候他觉得苦中有乐呢？因为他们有盼望。所以人是不能够可以承受苦承受累，但是他无法承受没有意义的受苦受累。他一旦觉得这个受苦受累一点意义似的没有，一点意义也没有，那马上就崩溃了。所以我们的忍耐为什么能忍耐？因为我觉得忍耐是有意义的。我们展示的这种痛苦难处苦楚跟我们将要得到的那个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吧。所以他能够忍耐。我们为什么可以得到盼望能够忍？因为我们能够得到盼望，所以我们能忍耐。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能忍耐。因为我们忍耐，所以说明我们是有盼望的。当然这里的盼望原文当中有一个定冠词，它不是指的所有的盼望，它是特指得救的盼望，根据上下文是得救的盼望，也是荣耀的盼望，特别是指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个盼望很重要，盼望使我们现当下的一切赋予意义，而意义使我们有能力去忍耐去忍受。好，当然这个得救的盼望，我现在补充一点啊，就是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基督徒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得救。但是得救大家要清楚，就得救不光是关乎来世或者未来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个得救的生命一定是紧紧的联系我们当下的生活现实、生活情景，就是我们每一天的日常生活，我们每一天的所思所想所行，都可以看出我们是否有或者活出一个得救的生命。很简单的，得救实际上关乎我们每天的所思所想所行，甚至我们每天的情绪、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念、内心的动机，都可以看出我们是否是一个得救的生命，能不能活出一个得救的生命。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呢，就是说他哪怕陷入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负面的一种情绪的控辖制之下，比如说抑郁沮丧，他还是能够出来的，脱离那个状况的光景的。就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他一个得救的人并不能保证你在世上的一切没有患难、没有痛苦、没有挫折，但是他是有能力从那些患难、痛苦、挫折里面超越出来、脱离出来、被释放出来。他会经历，但他有神给我们能力，使我们能够脱离他的辖制。就像我有时候会，甚至很多弟兄姐妹，他会陷入负面的情绪，很沮丧，甚至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但他最终能靠着神从里面出来，得救，从情绪上得救，从意志上得救，从很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上都可以活出一个得救的生命，而不完全指向未来、指向来世的。好，关于这些啊，就是说要忍耐，要盼望，要顺服神的话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也是非常啊、哦，不是说最重要的一点，都重要，要祷告，一定要祷告。因为保罗这个第五六节，这个十五章的第五六节，实际上是一个祷告词。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这个语法他是祈愿式的，经常用于祷告的句式当中，所以这句话是保罗的祷告词，代祷词相当于。 所以我们要有忍耐的能力，要有叫对方喜悦的能力。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有这个力量，有这个能力呢？就是要祷告，从神来支取能力。我们忍耐的能力不是从人来的，如果是靠人的能力，靠着完全靠着人的意志力，忍耐不住的。唯有透过神，通过跟神的交通，透过他来支取这种力量，我们才有力量去爱别人。忍耐我不可忍耐的人，带拉我实在爱不起来的人，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忍耐也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神的作为。好，还有一个就是第三点，今天就也就是讲三点吧。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呢？第一大点就是我们要彼此接纳，第二点就是我们怎么彼此接纳，怎么彼此接纳就要顺服神的话语，要祷告。还有什么？第二点我怎么刚讲的就忘了，要祷告，要顺服神的话语。我看一下。哦，要持守的盼望，因为盼望是我们有忍耐，忍耐也是盼望，彼此互为因果。第三点就是借着祷告，使我们可以彼此来接纳。好，第三点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彼此接纳。这一段呢，可能内容稍微多一点。我们为什么要彼此接纳？就像十五章的第七节所说的，就是因为基督接纳了我们。在当代，就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在学术界经常用到的一个话，就是描述神的一个属性的时候，他们经常用到的一个概念或者一个术语，就是全然的他者。我们怎么认识神？因为神是一位全然的他者。所谓全然的他者，就是他跟我们是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是我们无法去认识他，我们无法跟他有任何关系，因为他是无限，我们是有限。有限跟无限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怎么到他那里去呢？不可能的嘛。我们甚至无法认识他，因为他是全然的他者。全然的他者就是他完全不同于我们人，他是绝对的超越者。我们靠着人的能力根本不可能跟他有份认识他，了解他，也不可能跟他建立任何的关系，因为他是全然的他者。但是反过来说，我们人在神的面前，我们人也是他的，说他的就是疏远的、陌生的、异己的，是一次对抗性的一个存在。圣经上说的好，就是罗马书五章十节，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就我们是人，我们这些罪人实际上就是神的仇敌，对神来说我们是神，对神来说我们就是他者，是他的抵挡，他的是他的对立面，是被谁所否定的，是要被谁所审判的，也是被谁所收远的。因为我们都是有罪而有限的人，我们本来是跟神没有无份无关的，但是基督接纳了我们，这是基督对他者的态度。他能够全然的接纳他者。为什么基督能接纳我们呢？乃是因为我们相信他，我们什么也不做，只是要信他。信他就意味着我们跟神和好了。和好的就是我们平时就是说经常说平安，是吧？一见面就是主内平安。其实和好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就是平安，就是我们跟神有了平安的关系。所以平安它不是一个心理状态，它乃是一种关系状态。我再强调这一点，就是华人很容易把平安当作一种心理状态，一种安静的波澜不惊的所谓岁月静好的状态啊，跟那个有没有联有没有相似之处，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相似的。但是圣经上说的平安，它主要是关系型的，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了。换言之，和好就是一种我们被神所接纳，本来神是不可能接纳我们的，圣洁的神怎么可能接纳有限有罪的人？但是因着基督的缘故，我们在基督里被神所接纳，接纳就意味着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为什么我们会把他人，甚至把自己，把我们的灵舍作为一个陌生的疏离的他者，甚至是透过他者来建立自我，来肯定自我，把他者作为强化自我的一个工具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没有接纳我们自己，所以我们 视对方为他者为异己，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没有接纳自己。人是很难接纳自己的，就有没有在座的有没有对自己的相貌身材完全满意的？其实我还不要说里面的啊，里面的那个我，就是外形的外体上的一些瑕疵或者自己看来那个有缺陷的地方，哇，看着就很焦虑了。真的，我也说句实际话，我有时候我偶尔会照镜子，但照镜子一旦发现自己哪地方不好的时候，我就一天到晚想这个地方，哎呀，这个地方怎么有这么大个缺陷呢？这多难看呢！我就一整天的非常忧虑，然后自信心都没有了。后来我发现，有我这种想法的不在少数，可能姐妹还更多一点。就我们每天生活的情绪状态，还有我们的自信心，有时候很多时候依赖于我们对自我外形的，就身体的审美的那种状况、美学的所决定。我觉得我到底是发现这里不好看的时候，我一天都很沮丧。我不是说我，如果说我就麻烦了，就是有的姐妹们呢，的确她很在这个时代是特别在意身体的那种特征是否完美，如果有一旦不好的，她觉得很难接纳自己，不接受，很为什么那么多整容的，整了一次，整了二次，整了二次，整出来之后还是不接受，还是不满意，继续整，就整到后来还是不能完全接受，人不可能很完全的接纳自己的。不可能接纳自己。就像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太太一老子说这说那，我那个时候叫说了什么东西啊？叫我去，我在一家公司工作的非常好，他就说你能不能换个工作？我在想他怎么总是要我换工作呢？哇！后来终于想明白了，他是觉得我这个工作可能收的太低了，终于明白了，读懂他的潜台词了。他也不只是说你收的太低，他就说你要换个工作，原来这个工作收入可能没有达到的期望。然后我想到这个，我就很悲哀，好，心里哇凉哇凉的，很悲凉了。哇，他可能还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我发现他没有接纳我嘛。其实我们结婚的人都知道啊，就是我们是渴望我们的另一半，我们的配偶是内心有一个深深的渴望，希望他无条件的来接纳我，就无论我挣得多挣得少，我是健康还是疾病，我是否得罪你，或者是否做错了事，但是我希望你的心里还是能够接纳我的，有一种盼望对方能够无条件的接纳我的一种冲动和渴望。实际上这就是啊，我们升高了对对方的期望值了，就是想把对方像神一样来爱自己，像神一样无条件接纳，这怎么可能呢？所以哇，冷战热战都来了。在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想吵架，就是希望对方完全无条件的接纳我，但实际上人做不到的呢。为什么我们无法接纳对方呢？也一下子把对方拒绝或者有条件的部分的接纳呢？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完全被自己接纳。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完全的接纳自己？因为我们没有被神完全接纳。一个人真正能接纳自己的时候，一定是他被神接纳了。当然这个希腊原文的这个接纳，我们会查考它的原文，就会发现它是一个现在时。现在时就是说它不是完成时，它是现在时，就是这个接纳是一个持续一生的功课，不断的接纳，没有人能够一次性的完全的接纳他人，也没有人一个一次性的完全的接纳了自己，它乃是一个持续一生之久的功课，要不断的操练，接纳也是要操练，操练接纳我自己开始，我能接纳我自己了，然后我才能接纳他人。但是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要被神接纳，我们先要被神所接纳。如果我们不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被神所接纳，我们就没有能力接纳我们自己，我们没有能力接纳我们自己，我们就没有能力接纳他人。但是我以前就是在想，我经历了，我也受过很多的苦啊，就是因为不认识神之前。后来我想，为什么呢？因为我总觉得我渴望被人接纳，但是我为什么总是达不到我的期望呢？因为我有一个预设或者一个假定，就是我是该接纳、该值得被接纳的、该应该被接纳的。其实这个假设只是个假设，只是个假定，但我把它当真的了。就是我实在太不值得接纳，有罪有些的人啊，这么不可爱的人怎么能够被人所接纳呢？被神所接纳呢？就哪一天当我真的认识到我不值得被接纳，不应该被接纳的时候， 我就开始慢慢被神所接纳了，就是我这么不值得被接纳的人，神都接纳了，我就开始跟神恢复和好的关系，由此我就能够接纳那些我看起来不值得接纳、不应该接纳、实在接纳不了的人。被接纳，一个人被接纳的是一种非常幸福的瞬间或者一种经历，因为被接纳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接纳我的那一方跟我有关系，你跟我是有关系的，有关系就意味着我的生命对他是有意义的，有意义就意味着我的生命对他有价值，有价自我价值感，而且受尊重，然后我会非常感动。就是其实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很懂这一套，就世上很多的世上小学啊，很多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他很懂这一套。像我刚刚参加咨询，就是我做咨询的话，我会经常接触很多企业的那些高管甚至大老板。这个图片是我做咨询的时候以前照了一幅图片，是个国有非常大的一个企业，极其大的一个企业集团，在世界上应该是排名500强前面的吧。有一天我是刚刚做咨询的那时候，一个年轻的没有什么资历的企业咨询顾问刚好参与了这个咨询项目，结果那天就说这个企业的一把手集团总裁要请我们吃饭。哇，那个时候他一起，我这个人从小还是有权威恐惧症的，我一看到一个有权威有地位的人我就非常紧张非常拘束，有权威恐惧症，然后我就有信，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的信主啊，跟慕道友，然后我就很紧张，其实他请我吃饭，吃完这个就是，其实我还是我内心的骄傲作祟，我怕对方瞧不起嘛，其实心里是很忐忑不安的，然后又紧张，在一个权威主体面前，在一个有地位有权力的人面前，我也很紧张很恐惧甚至。可是当我见到他的第一面的时候，进门进那个大厅的时候，哇，他是优先关注我，一进来啊，那是万先生，万老师，他叫了我万老师，我很年轻的时候叫我万老师，集团总裁满脸和蔼，又是面带微笑，然后就拉着我的手，我当时一下子被感动了，我以为他根本不会把我放在眼里的嘛，但他首先注意到我，然后又牵着我的手往里面去，我觉得一种完全被他所接纳的感觉，感觉自己很受尊重，非常感动。所以即便是没信主的人，他们也知道说要接纳人，接纳对方。当然没信主的人他可以偶尔这样接纳我，时间长了一起朝夕相处他未必能接纳了。所以接纳是一种非常宝贵的经历，我们要彼此相爱吗？那一定要彼此接纳，甚至像神一样的来接纳彼此，接纳对方。因为什么原因？因为基督也接纳了我们，基督也接纳了我们这些不可接纳的。当然这个接纳是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啊，这个接纳是一定是主内都是信主了的，他不是没有原则的那个无条件的接纳，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他是一定是在教会内都是信主的。因为谁说了要凡事顺服彼此接纳，他没有说正确的顺服不正确的不顺服，而是说的凡事顺服，你先接纳对方，听从了对方再说。所以有一个大的前提，是这是在教会生活当中的一个原则，这里所讲的都是教会生活的原则，弟兄姐妹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互动相处之道就是彼此接纳，他不是说的教会之外或者以信主的跟未信主的彼此接纳，于是说的教会里面的生活原则。所以这个路加福音第6:31就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念一遍，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怎样待人。我们渴望被人接纳吗？那我们也要学会接纳别人。所以有人把这段经文浓缩成符合中国人习惯的一种句式，叫己所欲施于人，也就是在西方世界这叫做一个黄金规则，就是一个人际交往的一个黄金规则。金规则其实是从圣经来的，但是我们也马上就想到在中国是吧，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儒家文化当中也有一句跟着对应的话，但是意思是反过来的。对，大家觉得哪一句更加的可行？对，就这句更可行。对，因为这是正面的， 那个己所不欲，你知道吗？己所不欲，因为人的本性是什么样的？我人的本性，我都是想我喜欢的，想好的、正面的，那些负面的、自己厌恶的、不喜欢的，我都想，平时想都不会想的，有时候都注意不到的。所以己所不欲，无是因为虽然很好，但它是负面的，是内向的，是自我封闭式的。因为负面的东西，我想都不愿意想。是我尽量努力的无意有意的把它排除出我的记忆之外，排除出我的头脑之外，因为负面的东西没有人，人的本性不愿意面对的，想都不愿意想，甚至不愿意人提的。但是感谢神，哇，这个圣经的伦理原则非常的宝贵，己所欲也施于人，因为我们想的都是平时所思所想，都是自己希望得到的好的、正面的，对自己有需要的。但是谁说你自己希望别人来接纳你吗？好，你也要去接待别人，这个更可行，比我们传统的那个伦理观念己所不欲施于人更加可行，更加的了不起，更加的超越。因为我们每天所思所言的都是自己所喜欢的嘛，不喜欢的都不会考虑的，不会注意，也不会很难以意识到。第二是就是为了效法基督。保罗在临前的第九章二十二节说过一句非常伟大的一个宣告，其实这句经文往往很少有人注意啊，但是它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向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唯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这段经文其实是非常宝贵的。哎呀，这段经文其实要花时间讲的话，应该是要花好几个小时。它的宝贵在哪呢？实际上，保罗所说的话，他来是效法耶稣基督。就是我们这些人呢，在神面前都是软弱的人呐，都是软弱的。我们人在神面前全是软弱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他在我们面前他怎么他道成肉身，就是意味着他也变成了软弱的人的样式，他来到我们人当中，他也变成跟我们一样的人，就是取了人的样式。所以保罗所说的这话，实际上他就是说的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是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他本来是神，但是他到我们人当中，他就变成人的样式，变成软弱的人的样式。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彼此忍耐的时候，就是说有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面对软弱的人、软弱的肢体的时候，我们要变得跟他一样软弱。大家可以理解这句话吗？这句话指的意思就是很奇妙也很伟大。因为我们在软弱的人面前，就是我们信主的时间越来越长的话，我们会越来越多的发现自己的软弱，同时也会越来越多的发现弟兄姐妹身上的软弱甚至罪。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实际上又面临一个很大的试探，就是我们一旦看到对方的软弱，看到弟兄姐妹的软弱，肢体的软弱的时候，当对方软弱暴露到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肯定会面临一个试探。为什么？就是在对方的软弱面前，对方的软弱会衬托出我的刚强。我本来不刚强的，但是我突然到了一个软弱的弟兄面前，我就突然感觉我刚强了。就是所以这就是这个他的意思，就是我们一旦到了软弱的弟兄面前的时候，对方的软弱反衬出我的刚强，通过这个对方一个跟自己相分别，与自己相分别，对方成为一个不同于我的一个对象，然后反衬出我跟对方有多么的不同，在比较当中体验我自己的优越感，因为我比他强呢。有时候不见得是意识上的，有时候是无意识的。所以为什么我小时候我家里很不幸，但是每次我的邻居的爸爸妈妈带着他们家的小孩就说，哎呦你看这外向，他从小就死了妈，后来又改嫁，不能说改嫁，就是好像遇到很多不幸，就说我好可怜呐、啊，你就教育马上机会教育这套孩子，你看看你要珍惜啊，不能像他，你看他那么可怜的样子。我从小这么说，我特别烦，我特别痛恨，其实我不喜欢别人说我很可怜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不信主的人，也是求神怜悯啊，现在知道怜悯，去宽去理解他们了，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他们喜欢在我这样一个软弱的受苦的人面前来体验他们的优越感嘛。虽然表面上是同情，是吧，表面上是同情，但他这种同情里面包含着暴力的，隐含着他的骄傲，他体验他的优越感，在同情我欣赏我的弱势挫折的时候，他们自己有的一种优越感，满足他们人心当中骄傲。实际上弟兄姐妹也一样的，弟兄姐妹在交往当中看到对方的软弱是罪性和罪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无形当中满足我们自己骄傲的一些本性，这样就会导致一些纷争。一个最好的办法怎么避免呢？保罗就是提供了一个方案，就是说他软弱，你看到他的软弱了吗？你就变得跟他一样软弱，他的哀哭你也跟他一起哀哭，他的欢笑喜乐你也跟他一起喜乐，他正在沮丧郁闷走投无路的时候，你也跟他一样的郁闷沮丧。因为为什么这样，他的奇妙就在哪呢？当我们变成跟他一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才能进入对方的世界，我们才能走到对方的心中当中去。如果我跟他觉得他跟我不是一样的人，我比他强，我比他厉害，我怎么可能进入他的世界呢？我只有跟他变成一样的人的时候，我才能走入他的内心世界。换言之，我跟他变成一样的人的时候，他才能进入我的内心，真正的被接纳。我只能接纳，就是让他变成我的一部分，进入我的内心世界，而我也可以相应的走到他的内心世界，进到他的里面，进入他的世界。如此才可以去感知对方，了解对方的需要，然后再进一步的提供帮助。我们如果不变成跟他一样的人，我们都不了解他的处境呢，不可能了解他的处境的，也不可能了解他真正的需要，不可能了解他真正的感受。就是我们去关心人的时候，是一定要去以对方的感受为感受。怎么去以对方的感受为感受呢？因为感觉跟思想不一样，感觉是不可能传递的，但是我们可以在具体的情境当中变成跟他一样的人，迁移到他的角色当中去理解他，感受他，感受他的感受，然后知道他真正的需要，然后去经过实际的帮助去解决他的问题，帮助他走出困境。所以一定要变成跟他一样的人，但是很不容易的，因为这就像水，他是杯子我就成了水了，我要调整自己来适应他呢，很不容易的。不说别的，就是很多的小事，我太太不愿意吃辣的，我呢是只要炒菜就必须放辣椒，不炒辣椒我不炒菜，我炒菜不放辣椒，不放那种很辣很辣的那种干红辣椒，什么菜我都要放的，想不起来的菜我都要放，如果不放辣椒我觉得这个我的生命不完整了就残废了，残缺了，总算我的生命缺了一块一样的，做什么菜都要放辣椒。后来我太太实在不喜欢吃辣的怎么办呢？哇，忍痛割爱就不放了嘛，不放了经过好长时间了，那个不容易的，那个口味差距这么大，你要把自己的口味放起来去适应对方是不容易的。虽然他从来没有要求我放弃自己的口味去重化，但是我因为还是迁就他的缘故，超恋爱嘛，舍己嘛，你舍己不说舍命，你就把那个口味舍掉，难道做不到吗？后来发现真的去舍掉这一块的时候，好难，很难的，就是调整自己适应对方，把自己变成跟他一样的人。他不喜欢吃辣的，我也不喜欢吃辣的，那我就不吃辣的了。但是也不容易，这么样的小事都不容易，何况涉及到内在的一些生命本质的，比如说我的意志、我的期望、我的梦想，如果跟他有冲突怎么办？放弃这些更难哦，更加难。内在的东西，尤其内在的意志，放弃了会顺服他的更难。但是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最终都是为了什么？都是为了荣耀神。这个荣耀神就是我们经常是挂在口头，常常的甚至成了口头禅经常说的。它其实荣耀神真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诫命，也是一个应许，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一定可以与神同得荣耀，与耶稣基督同得荣耀。什么叫神的荣耀？就是先解释一下什么是神的荣耀。圣经上说，那个神子耶稣基督就是天父上帝的荣耀。换言之，神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罗马书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说世人都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你没有活出耶稣的样式，就是亏缺神的荣耀。而我们得到神的荣耀，就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只有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我们就得着耶稣基督的荣耀，得着从神来的荣耀。 所以荣耀是跟那个神的形象，跟基督耶稣的生命一样是相关的。这个荣耀是非常的宝贵啊。那个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那个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到基督徒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就我们活着的人生目的。因为现在的的确确有很多慕道也甚至信主了之后，他总认为我们信主为什么要信神呢？因为要上天堂。其实根本不是基督徒的人生目的，以至于引起很多的误解，说你们基督太自私了，信这信那，帮助人为了都是为了上天堂。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真正基督徒的人生目的，最高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卫斯理斯的小要理问答，它是对圣经的原则的一个总结。他就说了基督徒的人生目的是什么呢？就第一句话就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神啊。这是非常一个宝贵的一个应许，我们可以得到荣耀，并且我们在世的生活一定要荣耀神，这可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问题。有没有现在听说过这么一个词儿？职业倦怠，职业倦怠症啊，就是干工作干得无聊，觉得没趣、没意思，甚至活着也觉得没意思。还是那句话，叫做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了，你说撞得多惨呢、啊？为什么呢？职业倦怠症，工作上打不起精神呢，觉得无聊、枯燥、乏味。但是呢，辞职也没勇气，干下去也没意思，总而言之就是很难受吧。甚至基督徒也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它最主要原因就是你在工作当中的意义感缺失，就是工作没有意思了，没有意义嘛，没有意思。为什么没有意义？有各种方面的原因，其实有个原因就是我工作就是为我自己。有时候在职场经常讨论，你的工作的目的就是为老板还是为自己？有的时候是为老板工作，你才能工作得更好；有的时候为自己、为家人工作才能工作得更好。其实都是不认识圣经的真理啊！你若是为自己工作的话，最终你的意义会耗尽的，觉得很无聊，难免无聊。因为你为自己，你的工作的最高目标是为了自己的话，你不可能超越自己的，你不可能为了自己。你不可能为了牺牲自己的需要、欲望、喜好而努力的工作的，不可能，因为你最终指向的是自我满足嘛。所以工作不可能很高的绩效，也难以维持持久的意义。有意义才喜乐，有意义才能克服困难，才活得充实，生命才丰盛。意义感越强，生命感越强，越丰盛。然后为老板工作，为老板工作更加不行了，那就成了奴仆，那就更难受了。但是当我们所谓工作，不光工作，生活最终指向的是那位至高的神、永恒的上帝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一切，哪怕最卑微的工作，打扫、端茶、保洁，都有了永恒的价值，因为我们为着神做了，为了荣耀神，所以最卑微的工作也有永恒的价值。有永恒的价值，就意味着我这么，我的工作非常有意义，意义有着无限的意义。所以我在工作当中得到的满足感越强，就越有意思，越喜乐，因为我的工作是有意义的，而且这个意义可存留到永久，被神所认可。所以基督徒的目标就是荣耀神，荣耀神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带来永恒的价值感和意义感，使我们的生命活得非常的丰盛。我们为什么彼此忍耐？为了荣耀神。我们为什么要叫对方喜悦？为了荣耀神。所做的一切都是最终指向的目标，不是为了他人。我讨你喜欢干嘛？我不是因为你值得我喜欢呢、啊？我为什么要忍耐你？不是因为我出于恐惧，我担心失业，我担心被教会驱逐，不是担心这些，完全是为了荣耀神，为了一个超越的至上者，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我，不是为了他，不是为了教会，甚至完全是为了荣耀神。所以当有了一个超越性的至上的责任主体和目标和负责的对象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去做好我们所日常所在当中最细枝末节的工作。好，总结一下啊，今天讲的就是爱，彼此接纳。彼此接纳要怎么样做到才能彼此接纳呢？就是要忍耐。第一要忍耐，在忍耐的基础上前提下要叫对方喜悦，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很难做到。怎么办？做不到怎么办？祷告吧，顺服神的话语，祷告，不停的祷告，直到神的安慰领导我们，让我们有能力去忍耐。当然这个爱人如己，实际上说的还是爱人如己，就是把他变成我。爱人如己什么意思？就是把他人当成自己的一部分或者自我来接纳，使他进入我的世界，走进我的内心，然后我，这就是爱。 接纳对方，让对方进入我的世界，虽然我的心进入了他人会分裂会撕裂，但是这是值得的，因为最终目的是我的荣耀神，是神得到荣耀。感谢神，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下面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啊？有感动哇，那你感谢主，那是圣灵的工作，感动那是出于圣灵。有没有什么问题？是希望大家都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啊。其实我蛮喜欢互动的，就是提问。有没有问题？
我只是觉得说，你刚才讲的都有体验过，然后在只是说每次的，就是说每次在听到的，就是 be reminded。
嗯。
being reminded 说，哎，就是要朝这个方向。
是。
人就是像你说的有软弱，有时候就。
不容易的，
不容易，
是
非，因为有神，就是因为有神，那当然你就会有了。可是不是说每一次都那么，那么有趣，
是是是，
就是比你那一点就是，哎呀，在这一直到。
对，不一样，很非常难。为什么？因为人的本性是彼此相恨，人与人之间的常态是彼此相恨。这不是我说的，提多书第三章三节，你们是世人都是彼此相恨，大家可以看圣经，这不是我说的，彼此相恨，人的常态。没有信主的人，他们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常态，人与人之间常态就是彼此相恨的。彼此相恨并不是说他自己感觉到仇恨的。彼此相恨一个特质，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把他人作为一个陌生疏离的有威胁的存在，然后拒绝对方，不接纳对方，这也是恨的表现。就像我滑手机，我老婆跟我说话，我顾左眼而言他，我就成为他的他者，像是我在对他说话，但是我对他是个他人，是个陌生的他人，我现在别处是另外一个他，另外一个他，那不是我在跟他说话，这就是彼此相恨的表现，好像很隐蔽啊。这就是彼此相恨，我拒绝他了，我拒绝他进到我的世界里面，这就是恨的表现，很多恨意的表现，就是我们控诉另外一个人的罪，指控认别人的罪的时候，控诉另外一个人的罪行和软弱的时候，这是彼此相恨的表现，很多具体的表现在日常生活上面表现出来。但是人有自欺的本性，当我们恨别人的时候，我们以为是为对方好啊，人会自欺欺人的，欺自己啊，就是欺骗对方，有意无意的彼此相恨，一定要警觉，就是靠圣灵光照，我们才能知道我们的恨意内心最深层的动机是什么，必须靠神的光照，否则我们不知道，我们恨了别人我们不知道的，我们恨自己我们也不知道，除非圣灵光照，好，我们看到我们原来自己真实的本相是什么。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就结束。好，谢谢大家。
我跟佳慧也有一个小礼物给我们的小
娟。哇，谢谢。
谢谢分享。
谢谢谢谢。
好，接下来是大家午餐的时间，所以我们有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下一场我比较开心点的，所以请大家先五分钟到我们的实验测试。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
分享得很棒，分享得很棒。